这一次和大家讲讲英国的古代历史以及它与福音的关系。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英国，因为和欧洲大陆隔了一道英法海峡，又离早期欧洲政治的中心罗马有相当的距离，所以许多事情在英国的发展就和欧洲大陆的发展有相当的差距。如果要从头说起，英伦三岛最早呢，有科尔特人住在上面，那一些人与法国的高卢人可能原来是同一支。据考证呢，他们也就是旧约圣经从挪亚出来的哥灭人，哥灭人是亚佛的长子，他们从中欧洲一直迁到了法国，又漂洋过海到了今天的英伦三岛。这个哥灭人呢，在法国那一带被称为高卢人，在英国这个地方就是所说的科尔特人 Celts C-E-L-T-S， 也被人家叫成 Britons。 这些人本来非常彪悍的，而且有很多很多异教崇拜在里边。他们异教的风俗最出名的就是万圣节，到了十月底，阴阳界的门被打开，鬼魂出动。哎呦，那今天科尔特民族还残留下来最出名的古迹，就是那个石环啊 ，Stonehenge， 很大很大的石头架起来的一个圈圈，这可能就是他们观察天象、祭祀的一个场所。罗马帝国兴起来的时候，凯撒大帝在回罗马夺权之前，曾经在高卢待了五年，那一段时间呢，他就去征服了今天的英国，把科尔特人赶到北边去了。因为那是罗马帝国的领地啊，所以福音也就传到了岛上。显然有一些基督徒暗中在聚会，就像在其他罗马帝国的领地里一样。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罗马帝国，他的后继者又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建立了今天的天主教和教皇系统的时候呢，其实英伦三岛啊还有点置之事外。也就是说，他们在那儿的福音呢，可能还比其他地方的福音要纯正一些呢。在公元第五世纪的时候，爱尔兰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St. Patrick。 你们小孩在美国上学，他们总庆祝一个 St. Patrick's Day， 那天大家要穿绿的。中国家长最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 St. Patrick's Day 是弄什么名堂。据说了，这当然是传说， St. Patrick 在传道的时候，他会用地上的那个三叶草啊，小小的野草，因为有三瓣叶子嘛，这个英文叫做 shamrock， 用它来解释三位一体的道理。以后大家穿绿可能也是纪念这件事情。这个人为福音大发热心，带领了很多人归主，把科尔特族原来残留下来的异教风气啊给扫除的差不多。 St. Patrick 死了之后，还有很多人效法他的榜样，四处去传福音。所以曾经有一阵子呢，比较起来纯正的福音是从英伦三岛向欧洲反传的。后来的天主教廷把这个 St. Patrick 算成他们自己的人，其实开头的时候这个 St. Patrick 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反过来看欧洲大陆这边，就在 St. Patrick 的前后，罗马帝国示威被野蛮人入侵，所以呢就把英国的防军呢撤走了。这一撤不要紧，日耳曼民族的各支不但南下向罗马帝国进攻，其中有几支人也趁虚而入，就到了今天的英伦三岛，主要就是安格鲁人和萨克逊人。所以今天的英国人被称为 Anglo-Saxon， 安格鲁萨克逊人。说老实话，这些其实是日耳曼民族的后来居上的。这一来，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的日耳曼民族不但把罗马的建设都给你拆得差不多，原来的科尔特人又再被赶到北边去，还有西边的爱尔兰去。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哎，英国这么小个地方，怎么这个种族战争打不完呢？爱尔兰人就和他们过不去，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那在美国，你要是喜欢听音乐的话，就晓得过去20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复兴，非常大的风潮，就是 Celtic Music， Celtic Dance， 科尔特的音乐和舞蹈。我们亚洲人听来听去是听不出什么好听的，觉得它非常单调，可是白种人就很喜欢。那 Celtic 还有我们熟知的什么亚瑟王啊、圆桌武士啊那类的传说， 也都是从这段历史里面出来的。这时候的英伦三岛颇有一点战国群雄的味道啊，分割成很多小的领地和君主。那罗马帝国虽然亡了，罗马教廷的势力却伸张起来，他们就派了人往英伦三岛去传道，叫大家也归顺罗马教廷。你传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够用拉丁文传了，所以英国从很早很早就有一部分的圣经是被翻成英语的。以后英国还经过相当多的波折，因为隔了不久北欧的海盗王权也对这块地有兴趣，而且在这边称霸作王。但是其中有一个年轻有为的王啊，叫做 Alfred the Great， 他有意思，他所立的法律是照着旧约的十诫还有圣经的律法来立的，而且他鼓励大家去读新约的四福音书啊，就把它翻译成英语啊，并且为所有的英国老百姓编写一套共同的历史啊。这个人真的是相当有远见的一个王啊，从他工作正面的成绩来讲呢，简直就有点像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把英国建立成一个王国。那这个王国在公元头1000年里边，它的历史文化以及福音的发展的确跟欧洲大陆有很大的不同。那后来英国怎么又调回去罗马教廷的势力呢？这和那个从法国打过海峡的非常出名的威廉征服者有脱不开的关系。他不但把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带进英国，而且他去打仗之前呢，已经向教皇做了承诺，将来要把英国收归教皇的势力范围。他就是英国所谓 Norman 诺尔门王朝的开始。这一些宗错复杂的关系我们必须稍微有点了解，才会明白后来为什么英国的皇室和欧洲的皇室有这么多裙带关系。而且英国人的血统直到今天你去检查的时候还会发现有很强的北欧血统，有日耳曼血统，有法国血统，还有最早的科尔特人。我们今天称美国为民族的大熔炉啊，那是有点志愿的融合。早年的英国其实也是个民族大熔炉，他们许许多多的内战也由此而起。血统文化在他们头1000年的历史里面有这么多的交替更迭，无形中也促使了英国人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本事，他们整个的态度思想也都要比欧洲许多的民族来得开放，来得勇敢。到了11世纪的时候，欧洲开始有大学在各处兴起，最早的大学是在意大利的 Salerno， 成立于1060年。英国人也不甘示弱，1140年成立了牛津大学，1200年又成立了剑桥大学，这两个大学都比巴黎大学要成立的早。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些安格鲁萨克逊人在知识文化方面的追求并不落在欧洲人后面。因为西罗马帝国亡了以后，欧洲许多的文明都被糟蹋，那个时候僧侣院成了保存文化的地方。大学一兴起来呢，当然就给欧洲的文化教育带来一番新的气象。当时罗马教廷只允许大家用一种圣经，是大概公元第五世纪的时候一个拉丁文的译本，叫做 Vulgate。 你想要上学你就必须去学这种拉丁语，除了圣经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给你念。现在一下子有很多外来的知识，从希腊哲学到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历算，你再和圣经对照一下，哎，这中间有很多不一样的讲法。那怎么办呢？当时就出现了两派的学说，有一派的学说占了上风，被罗马教廷所采取，就是汤马斯·阿奎那的学说。这个人所倡导的事情包括承传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天文思想，就是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太阳带着几大行星啊，一家老小绕着地球转。从这件事我们稍微可以看见这个阿奎那的思想是以当时所流行的所谓科学为基准，以圣经的道理为辅，把它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一派的学说也就成了天主教廷、罗马教廷官方的学术立场。尽管这个阿奎那的势力很大， 在英国牛津却有一位先生与他持相反的思想，这个人叫做 William of Ockham。 他认为我们应该以圣经为准，尽管刚才说过那个时候的圣经只有拉丁文的圣经，但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还是看得懂的，而不应该以其他的思想为准。不但如此，这个 Ockham 甚至有一个立场，就是根据圣经来驳斥教皇那个加天下的权柄。他对于罗马教廷从阿奎那这个路线收编的许多哲学与异教思想大大的不赞同。他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唯一的根基。从这些历史让我们看见，尽管后来英国被欧洲王朝的势力所笼罩，也一样在罗马教廷的淫威之下是不许拥有从前那些英文翻的圣经，但是在这块地方显然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空气在弥漫。等岛上的雾散了之后，从这里会带给将来世界怎么样的影响呢？当初是谁也料想不到，而今天却是你我站在其中的。